各位观众，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1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随着新季度的开始，经济增长成为了关注焦点，制造业和美国就业市场的数据即将公布。投资者仲喺度等待今晚副总统候选人之间嘅辩论，以寻找有关美国大选嘅更多线索。今日盘前指数期货波动，国债收益率小幅下跌。喺星期二，美元攀升，对一篮子货币上涨咗0.2%，油价下跌，全球需求增长疲软嘅前景抵消咗供应增加嘅担忧。同时，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可能扰乱该关键产区嘅出口持谨慎态度。现货黄金上涨了 0.5%， 至2645美元附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一暗示将会进一步降息，但是强调央行没有走任何的预测路线，最近降50个基点不应该被解读为未来还会有这么激进的举动。如果经济数据和预期一样，今年两次会议上还会有各25个基点幅度的降息。鲍威尔这番言论被市场对11月会议再次大幅降息的预期泼了冷水。鲍威尔还表示，美国经济处于稳健状态，而且在避免痛苦的失业率上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美联储打算保持这种的状态。美联储理事鲍曼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核心通胀率仍然令人不适地处于高于 2% 的目标。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政总裁波尔提希说，如果这个星期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不好似理想一样，他对11月会议上再次降息 0.5 保持开放的态度。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星期一表示，央行对于能够控制通胀越来越乐观，而且会在10月的货币会议政策中考虑这一点。分析认为，这个是拉加德到现在为止最强烈的暗示，表示决策者们倾向于10月再次降息的立场。欧洲统计局在星期二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9月份欧元区通胀率降到 1.8%， 低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符合预期，欧洲政府债券价格上升。中共央行在星期一表示，9月份正买入人民币2000亿元的国债，这个已经是央行连续第二个月购买国债。央行一直警告市场参与者，近来国债价格飙升带来的金融风险，话呢一波涨势已经导致债券收益率下降。在我哋嚟睇企业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各位。The Information 报道，日本软银愿景基金已经同意由 Sam Altman 领导的 OpenAI 最新一轮的融资中领投5亿美元。报道指出，呢一次整体的筹募额预计将会达到65亿美元。OpenAI 的最新估值高达1500亿美元。根据彭博社星期二报道，飞机制造商波音正在考虑出售至少100亿美元的新股，以应对每个星期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的罢工，盘前该股下跌超过 1%。Meta 在星期二表示，将会扩大越南对人工智能创新的投资，包括从2025年开始生产最新的混合实景耳机，这个是它扩大在越南业务的最新举动。巴菲特旗下的巴郡计划今年在全球市场进行第二次日元债券发行，引发市场猜测该公司寻求增加在日本的投资，亦都推动了日本商社的上涨。连锁药店 CVS 的董事已经聘请银行家帮助对公司的选择进行战略审查，包括可能的分析。本前交易中，该公司股价上升了大约 2%。 航运公司 AP 穆勒马士基集团表示，美国码头工人的罢工将会影响使用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港口企业的供应链，此后该公司价格下跌。根据研究机构 DataForce 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向欧洲各地客户的电动汽车销量在8月创下近18个月以来的最低，单月注册量年减近一半。 彭博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星期一在中共75周年各商招待会上表示，中共未来可能面临艰难时期，应该谨慎行事。这个是继中共政府宣布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他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习近平在招待会上致辞的时候说，中共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都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仲强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说，中共目前在国内外都遭遇逆风，中美竞争加剧，在科技、贸易、地缘政治等领域全面博弈。彭博报道指出，中国经济一直在放缓，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国内需求疲弱以及价格下跌等因素，令到今年的增长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宣布的支持措施和承诺的增加支出，是否意味着经济正在出现持久的复苏，仲有待观察。文章说，在刺激计划的宣布之前，悲观情绪就已经显而易见，中国消费者信心在8月份跌到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星期一公布的9月份工业活动连续第5个月萎缩，凸显出中共采取行动的紧迫性。CNN 报道，从今年7月开始出现的流行语《历史的垃圾时间》，正是代表中国整体社会和经济陷入阴霾。荣鼎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任莱特指出，刺激股市对中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几大的作用，因为相对于其他主要市场，中国投入股市的人很少。莱特表示，这一连串的经济刺激措施只不过是让中国领导层看起来好像在积极处理低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结构性前景并没有改变，没办法解决拖累经济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中国数十年由投资带动的增长已经进入死胡同，需要进行财政系统的根本改革，包括收入再分配，增加对家庭储蓄现金的转移，走向消费带动增长，才能够达到重新平衡经济的效果。巴克莱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家庭因为房市暴跌遭受到巨大的财富损失，估计达到1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三口之家就损失6万美元。这个数据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莱特指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空屋，甚至都是14亿人都填不满。更差的是，过去两年里持续萎缩，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可能进一步削弱未来的经济增长。综合报道，中国9月份房地产市场低迷进一步加剧。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的初步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公司的新房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37.7% 至2517亿元人民币，降幅比8月份的 26.8% 更多，不过交易量就较8月略增 0.2%。疲弱的数据凸显了为什么中国政治局在上个星期再次宣布要稳定房地产行业。在星期一晚间，继上海、广州、深圳之后，北京亦都宣布一系列的房市新政策，试图为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危机托底。大陆媒体报道，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9月29号发表讲话指出，确保中国地产开发商交屋的保交房政策应该优先于政府收购未来出售房屋的去库存政策，因为开发商已经买了未起好的屋，即是烂尾楼，是已经起完但是未卖出的房屋的20倍。陆挺估计财政需要投入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来解决保交房的问题。陆挺指出，目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预售制之下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他强调，要令市场出清，重建信心，才有可能令房地产市场止跌回升。根据彭博日前的报道，根据2015年到今年的上半年的预售数据，中国至少有4800万户预售房屋未完工，显示中国房地产危机不会很快化解。 综合报道，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A 工会表示，当地时间十月一号星期二凌晨12:01，关闭了从缅因州到德州的36座码头，罢工人数达到45,000人。这个是 ILA 自1977年以来首次东岸大罢工。这次罢工每日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8亿到50亿美元，可能冲击美国经济，并在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引发政治动荡。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不会介入。受到影响的港口合计有能力处理美国高达一半的贸易量。这次罢工将会导致货柜和汽车运输暂停，能源供应以及散装货物不受影响，运用物资的船运和邮轮的移动亦都属于例外。ILA 要求资方在新一份的6年合同中加薪 77%， 亦都就是时薪每年调薪6美元，每小时从39美元逐步调升到69美元，以弥补近年来受到通货飙升的冲击。中国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推动中国股市连日飙升。高盛认为，很多国际投资者并未参与到这一波的中国股市反弹，现在这些投资者越来越担心错过了行情，而出现了害怕错过的心理。美国媒体《巴龙周刊》指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和欧洲公司面临中国风险承担，可能不是好像中国境内公司那么受益，建议投资者布局之前要三思。报道表示，很多风险投资最大的公司正在面临着比谨慎的中国消费者更大的挑战。这样对于寻求想透过近期中国股市反弹而布局的美国企业投资者来讲，恐怕是一个警告。根据美国银行策略师给客户的备忘录，这些风险正在影响投资的配置。在中国销售额最高的50家标普500公司中，美国共同基金只是持有了18家公司，其中最广泛持有的公司包括晶片相关的英伟达、博通、应用材料和高通，而面向消费者的 Nike、 苹果、Starbucks 和 Lululemon， 以及医疗保险领域的默克和丹纳克。彭博引述咨询公司 Strategy Risk 发表的新的报告，随着美中在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展开对抗，在中国的250家美国大企业中，福特汽车是面临风险最大的美国公司。它在中国的生意至少是7家国有控股合资企业的共同拥有人。苹果和空调制造商开利环球并列第二，特斯拉和可口可乐并列第三。位居前10名的还有康明斯公司、汉威联合国际、雷神科技公司、迪士尼公司和卡特比勒公司。中国风险最低的是 Crown Castle Inc. 和富国银行。Strategy Risk 表示，该指数并非衡量在华存在或者是中国市场占有率，而是衡量在华风险以及供应链动态和中国政府的党官员关系以及中国的行业法规等类别。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